我有时候会算，比如说孟加拉的海拔是多少，然后呢阿德亚尊者是从阿里王朝那个地方开始进入西藏的，那个地方的海拔应该是3800吧，而他的出生地孟加拉的海拔好像只有4米，住持的印度释迦摩拉施拉寺呢约海拔52米，然后一到阿里王朝那个地方就3800。因为我也去过藏地，我知道海拔一高之后其实是吸不到气，走路都很辛苦，晚上休息也很辛苦，吃饭也很辛苦，总之呢做什么都会花费非常大的力气，走路的时候就像跑步一样也会喘。我们可能会认为说阿底峡尊者非常有修行，海拔对他应该没有问题，但是大家也都知道阿底峡尊者舍受20载到底是怎么舍的。可以想象呢，他本来是一个王子，经历这样的一个海拔，还有印度是很热的，而到了阿里那边其实是很冷的，再加上饮食习惯，再加上呢很多人都不是跟他说一个语言的，都是说藏文，原来熟悉的朋友和上师们都不在，就他来到这边，他可能只能跟他的几个翻译对话，所以到了一个这样的地方，在这种状态下把西藏的佛教如日中天，他自己本身要承受多大的困苦的压力，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要承受多大的艰辛，要穿越海拔水土不服背井离乡，到了一个气候风光完全都不一样的地方。原来阿底峡尊者很喜欢听大象的叫声，到了西藏是没有大象，很想念大象的叫声，所以呢从那样一个他已经熟悉了腰间挂了108把钥匙的佛教顶严的位置，到了西藏这样完全陌生的地方，可能也没有多少人认识他，然后在这样的地方完成这样一个伟业，把佛教振兴起来，大家可以想想难度会有多大呀，几乎是白手起家重新来过。我们可以理解为说啊，那没关系，他是佛菩萨，但是他也要喝水要吃饭，到了3800米的地方，像我们以前去西藏求法听经，有一次有一个藏人他待过3000多米的地方，当我们开车到下一个寺院的时候就会开到5000米的地方，他说我就不相信会有高原症，所以他就从车里下来找一个路口的地方就开始跳，他说我是常年经历过高原无怕，就开始跳跳跳跳跳呢，他嘴张着就不说话了，因为已经讲不出话也喘不出气来，完全处在空白状，后来旁边的人就去帮他，发现他是不行了，如果他再跳下去可能就得送医急救了。其实他本身是个藏人，他说你们这些平原来的为什么会有高原症，他不太理解，他说我跳给你们看，结果他到5000米的时候他发作了高原症，我们都没发作他发作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胆子太大了他在跳。那次不知道是不是五台山，我也经历了那样一个很高的高原，那时候几乎是没法思考问题，耳朵会自然耳鸣，出来一走的时候就觉得好像是眩晕状，往前走的时候好像是在转圈一样，走两步有的人没办法就直接躺在草地上了，旁边都是野花还有露水就直接躺下去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就是极度的眩晕。以前我也看到有人去拉萨之后在屋子里走那个走廊而已，他要把手张开像翅膀一样，必须要两手张开扶着左右的墙才能向前移动，不然他就随时会晕倒。所以这个高原症的问题呢会让人非常的麻烦，然后还有剧烈的阳光会把你的皮肤都晒破，晒破了之后再晒破再晒破可能就发炎，然后可能医药系统啊什么饮食习惯都不一样，住宿的环境。大家有没有去过涅唐寺？不知道那时候我们参访的和古代的一不一样，那涅唐寺是很小的一间寺院，阿底峡尊者就住席在那里，可以想想当年他住席的那个寺院的规模，那么多大上师，里边有好几个王子出家，那个繁荣的力量建了那么大一个寺院，然后来到西藏就住在那么小的一个涅唐寺里边。所以说阿底峡尊者如果是为了自己能够享一点福，他完全不可能离开印度来到西藏的。有在听吗？师父说错的改过，不圆满的圆满，如日中天，维持了很久，这几个字就这样看过去。要想他只身来到这样一个地方，达到这样的一个成就，他要付出怎样的代价？大家可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。这样想一想之后， 才知道阿底峡尊者是用什么样的一个心来到了西藏。现在我们只能看到佛教史留下这些记载，但阿底峡尊者到底受了多少苦，没人详细的去看一看他每一步是怎么活过来的。所以我就发愿说，等到法师翻译完了稍广一点的阿底峡尊者传，我一定要好好讲一下，要让我们记得阿底峡尊者，他振兴了西藏佛教，然后现在传给我们，我们好好的珍惜，好好的努力。